你正在收听孙乐阳的 Matter Things Good Series 学员第25集。欢迎收听 Matter Things Good 思维学院，透过真实个案启发你的思维，带来不同的结果。我是 Master Coach 孙乐阳。大家好，上星期是圣诞节，大家过得怎么样呢？我们去过一些很棒的地方，孩子们超爱台湾的美食，也可以亲近大自然，欣赏台湾的美景。我们走了山区，看瀑布，两个孩子依然很努力地去练习音乐，努力去玩，努力去吃东西。这几周在台湾的家的日子超幸福的，我希望大家都跟我一样，过了一个很棒的圣诞节。上星期跟大家分享专注过去，今天是2023年最后一星期，我想跟大家分享将来。2024年就在眼前，大多数的公司、新闻，还有我爱阅读的《经济学人》杂志，都爱预测未来一年或者未来会发生什么事。那么我们呢？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的未来？你觉得自己未来会更好吗？谈到未来，大多数人都希望过得更好。当我问我的客户、朋友关于他们未来，有没有想过更大的目标的时候，他们通常的反应都会觉得太难实现了，不切实际，还是想继续过原来的生活，告诉我很多的理由为什么不行，只希望一切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就好了。实际上他们只是说服自己，告诉自己谁也别想要更好的将来，最好就是保持现状，重点是不要比之前更差就可以了。是不是挺有趣的？生活的确好像坐过山车一样，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就跟我们看到的世界快速变化一样，可能是家庭关系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也可能是个人优先事项变来变去，或者是我们自己在探索自我方面有了快速的进展。总之，我们经历了不少的高高低低的过去，本来好好的事业、家庭关系，可能瞬间就变了样。从处理家庭事务的复杂情况，到尝试新的生活方式，再到应对个人的健康上、关系上、工作上、事业上的挑战，我们的生活很可能就在短时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一集的目标就是帮你搞懂这一切，可能给你一些启发，引导你顺利过渡这些变化和不确定的时期，创造你自己有更好的未来。更好的未来可以说是人生一大的挑战，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想拥有。你可以拥有比你已经拥有更多的东西，因为你可以变得比你现在更有能力。挑战就在这里，你将永远拥有你现在所拥有的，除非，我即除非，你对现在的你有所改变。如果用经济来衡量的话，根据我的经验和大部分人成功的人，我发现我们的收入并不会远远超过个人发展的能力。我们都想要成功的未来，对不对？成功是你吸引的东西，而不是你追求的东西。成功不只是你追求某个具体的目标或者取得的成就，它更是在生活里面找到一个稳固的基础，一个良好的立足点。所以成功是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而不是短暂的成就。所以不是你去追求成功，而是努力自己的个人发展。很多人在工作上可能想问的问题是，这份工作你得到什么？如果想成功的话，更好的问题是，在工作上你想成为什么等级的人？在关系上也是，不是问为什么我只达到这些，而是问在这段关系的角色，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问自己最大的问题，不是我在这个角色、这个位置得到什么的报酬、什么的回报，问自己最大的问题是，我在那个的位置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真正的幸福快乐不是包括在你想得到的东西里面，真正的幸福快乐是包括在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对于你的将来，在这一集我是分享关于个人的发展，在我们的人生这可能是最困难的功课。事实上非凡的人会不断地研究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挑战。说实话，要好的将来就是要改变现状，要改变现状你必须改变。这不是我以前要听的答案，但这就是我得到的最好的答案。你必须改变，要不然你将来就不会改变。 老实说，要好的艰难就是要改变现状，但有改变现状，你必须要改变。这不是我以前有听的答案，但这就是我得到了最好的答案。你必须改变，要不然你艰难就不会改变。我是从一位很有智慧的牧师得到了这个答案，但在这之前，我常说我希望事情会改变，但是不是我唯一的希望？如果环境不改变，身边的不改变，我的人生就会有严重的问题。然后我发现，环境上面的所有人都不会改变，所以我的人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客户的经验，很多成功的故事，我可以坦白的告诉你，我觉得在即将到来的年代，它会跟往常一样发展，它会跟以前一样不会改变。6000年来桥水来了，然后呢，但是桥水又退回去，这是历史记录很久的现象，可能在更早之前已经开始发生。就像天亮了，然后呢就会天黑，这6000年来都是一样，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改变。就好像太阳会随着时间下山，如果太阳下山了，我们不会感到惊讶。只有小朋友可能会问，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会天黑了？这只是因为他们对世界的认知还不够久。太阳总是按着季节节奏升起和落下。我还记得我的女儿小时候也讨厌天黑，我跟她说 Well, 那你要好好跟天父讨论这个问题了。就好像秋天之后一定是冬天，冬天就是一年一度的固定的节奏，每一年都一样，不太会有什么大的改变。有的冬天可能冷到要命，有的可能只是有一点寒意，总之冬天到了某个时刻一定会来，对不对？当遇到挫折之后，情况也不会有所改变。有时候你能理解为什么这么糟糕，有时候却摸不着头绪。生活有时会顺风顺水，有时会有些波折。总活来说，过去60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这就是生活的样子。机会和困难的时间总是会轮流出现的，其中的节奏不会改变。我有客户问过，那明明不是我的问题，如果我不改变，我的生活怎样才能改变呢？答案很简单，当你自己有所改变的时候。无论我跟客户还是企业主管做 coaching 的时候，还有我的孩子，我一直都在传达同一个信息，就是如果你想让生活变得更好，唯一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这个问题我之前也问过，我也经历不少来体会当中的答案。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愿你成为更有价值的自己，拥有更好的将来，很好啊，对不对？为什么大部分人用希望拥有而不是把它拥有？有些人甚至觉得很难做到呢。 OK, 我们的大脑是一个习惯性的用过去来做将来的决定，为什么呢？我们想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大脑习惯这样做呢？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自动习惯关注过去？因为那是可以预测的，是安全的。大脑主要的任务就是确保我们的生存，然后重复这个的过程，这就是我们生存的方式，对不对？它告诉我们不要去那些奇怪的东西，不要去那些危险的地方，躲在安全的地方，这样我们怎可能继续存活下去？所以大脑喜欢回到过去，回到他熟悉的地方，从过去的经验里面学到的信息来做出下一步将来的决定。那么对未来做决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未来对大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这需要大脑付出更多的努力，需要启动我们的想象力，因为未来是未知的，所以我们很勇敢去探索和想象，而这对大脑来说是一项新的挑战。我有几个管理阶层级的客户，都问到他们如何对公司发展有更大的效益，提起尝试新的方案，发展新产品的时候，他们都说不敢，除非对手已经开启研发。就算是对个人发展的客户，他们也不想去尝试新事物，大多数的原因是从来没有试过，太冒险了。当你想一想，这几乎是蛮荒谬的，我们用这个当借口，因为如果一切都基于过去的经历，那么任何人怎么可能去尝试新事物呢？细想一下，如果我们小时候就说我不能走路，为什么？因为已经从来没有试过，那我们现在都肯定完了，对不对？从过去经验来活今天的生活，的确是非常可预测，非常安全，非常舒服安心的，我们知道怎么做，非常熟悉，但它会让你停滞不前。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就意味着需要借助一些缓冲与维持足够的幸福感，留在那种所谓的安全舒适感。 因为我们的渴望跟我们带了想要保持事物不变的渴望之间经常互相对抗，我们内在有某种的东西推动我们冒险改变。你知道这是真的，当你没有回应的时候，通常需要依靠一些缓冲来应对。现在记住，进化取决于你所产生的新的富有的灵感的想法。重复旧有的思维是你的大脑想做的事情，因为这更容易，更有高效率，感觉安全而且可信。但未来是从你的大脑教育思维在你的前额叶创作出来，未来需要创作力，会感到恐惧失败的可能性，可能会让我们感到生命的新事物的可能性，当然不是真的生命，感觉而已。但当你想到创作未来，很有可能会这样，这是更够层次的思考。记住，回忆和重复你的过去并不需要你像对未来的思考那么多。下一点我想说的就是要设定目标。我可以告诉你，当我不知道我的生活目标，生活过得蛮混乱的。每次我的人生整理一点，改变我的生活方向，就是要设定目标。如果你能掌握这样的艺术，你的生活将变得更顺畅。反之，如果你忽略了目标，生活很容易变成单纯为了冷战而生活，而不是设计你的人生。我们都有选择权，是要为了谋生而活，还是要设计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容易陷入经济需求的束缚，选择安于现状，而不是追求更丰富的生活。虽然这听起来简单，但我能给你最好的建议就是学习如何设定目标，这是摆脱生活困境的关键。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演说家说过，如果你有足够的理由，你就能做出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这句话，如果你有足够的理由，会改变你的一生。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智慧，足够的才能，但是还没拥有更好的生活，可能你缺乏的就是充足的理由。我跟客户谈的时候，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设更大的目标呢？他们的回应是说很多的理由，为什么不说要做更大的事情。你看看，理由可以把你拉到，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有更好的将来。我发现在找到如何实现你的梦想目标之前，首先需要的就是原因，只有才有答案。在你找到原因之前，你不会得到最好的答案。这是一种神秘的坚持方式去到达你的设定目标。所有的答案都是受到原因的启发，所以原因会导致到不同的做事方式。现在要那些的原因人等你的活，首先是个人因素。有些人要做得好是为了任何，有些人做得好是为了得到尊重，有些人做得好是因为他们要想要的感觉，他们喜欢成为胜利者的感觉，这些都是很好的理由。有很多的企业家每天工作10到12个小时，比如 Elon Musk， 他已经很富有，他们不是因为需要钱，而是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断的成为胜利者所带来的满足感和快乐。你看到的，这不只是钱的问题，无论如何，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金钱。接下来是家庭原因，有些人为其他人做得非常好，这是很常大的。人类对其他人可以有极大的影响力。有时候我们为别人做事情，我们不会为自己做事，我们就是这样被做出来的。我相信很多妈妈会体验到，我现在做我喜欢的 coaching， 我的理由都是为了孩子，这些的理由都是原料，有很大的推动力，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下一个问题，那是什么理由让你失去兴趣，把你的火弄灭了？当我找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的时候，我的生活发生了爆炸性的变化。我终于找到让我生活停滞不前的原因，我解决了我的问题，然后我列出足够长的理由，告诉自己为什么我厌烦我的生活。叮，大脑的里面的灯亮了，他们再没有熄灭过。我改变了，但上面的人都是一样。有时候依然会觉得沮丧，但我从没失去过让自己的生活变得独一无二的动力。反而当难受的事情是一种磨练。你可以看到原因改变了我的一生。现在还有一种本质的原因，一些艰难的小理由，有时这些小理由是可以改变你人生的最有力的理由。有时候并不需要太多，当这一天发生，可能会改变你的生活。你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让你感到你可以活得更好的理由。我高中的时候觉得读书没用，出来工作可能觉得更实际，只有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做接待员， 年轻的那一班模特儿都是在外国留学，我前男友也是模特儿。有一天我跟他们一起出去吃饭，我很记得那一天他们的对话几乎都说英语，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以为找到工作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那一天我感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无知，所以我决定回读高中，从夜校进修开始，拿着三个月的学业的成绩回母校求校长给我一次机会。校长不同意，但副校长帮忙帮我求情，让我重读高中。我还记得毕业的那一天，我妈妈开心到不停的流泪。另外一个转捩点，我的前男友蛮帅的，我以前以为这些可以从他而来，跟他一起十多年，他背叛我的次数多过五只手指的数量，怎么样的被背叛的经历我都经历过。为了不想再活在那种的生活，我开始在想我的梦想工作，在时装行业做买手，去外国留学。在大学最后一年，我努力工作，一年内赚了我人生第一个10万，之后买错了股票，输了蛮多钱的，剩下五分之一的钱，但依然不会阻挡我去外国留学。我还有很强充满内核希望的理由去推动，因为我知道学习更多，我才可以改变我的将来，才有我现在两个深深爱我的孩子，才有我现在的教练学校。你可能现在想不出理由，但如果你能找到原因，也只能得到答案。现在让我给你一个简单的目标设定公式。我老公的爸爸妈妈是很成功的企业家，当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们要求我们去计划未来，我觉得对人生计划非常有用。首先我把目标分成两个部分，首先是长期目标，也就是你的梦想，你未来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梦想，此时是你余生的梦想。你的梦想你必须继续梦想，你更好的未来是你自己和家人的梦想。你想去那里，你想做什么，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想看到什么样的你，你必须有梦想。圣经中有一句话说，没有梦想和愿景，人们就会灭亡。你必须有一些东西可以实现，激发你心灵和灵魂的梦想。所以你必须要有梦想，为了自己，为了未来，为了家庭，为了爱，为了更多的知识，为了旅行，为了做别人永远不可能做的事的梦想，为了你的人生旅程做独一无二的东西。所以不要失去你的梦想，这是长期的目标，你必须要有这些的目标。所以这是第一部分目标的第二部分，短期目标。短期目标就是你的明天，这星期，这个月，今年，可以称之为不找将来的目标，信心建设的过程。因为如果你设定一些短期目标，就去把它争取，把它拥有，把它抓住，努力去把它实现，开始建立你强烈的情感去实现你的梦想，为你的经济，为了有更好的收入，为了你的健康，写下你的短期目标的事物，列出你想拥有的东西。现在我把一切的大小的事情都加入到我的事项清单里，事情是大是小并不重要，只要把它放在清单上就行了。以前我只将主要的东西列入清单，就算是车子、房子等等，但现在我不再这么做了，我将所有想要的东西都纳入在我的清单上。原因是列出清单的录取记忆就是把它查看，就是这样，当一天结束的时候，如果你能看看你的清单，明白了为什么你想要的每一个事项，那就够了，不管它是什么，对不对？慢慢的你会养成这个习惯，把你想要的东西都记录在你的清单上，这样你将你的目标看得更清楚更具体。之前都说过，大部分人生活都在过去，因为他熟悉当时的情境，感到自己有能力预见，感到舒服。过去我们已经有经历，有画面数据来支持现在的状况，现在的结果。那未来呢？有什么方式数据来支持呢？那要靠我们的想象力、创造力，把我们想要的画面、想要的经历创作出来。对于未来，这里有个小主题，叫做如何将没有的东西变成一些东西。首先想象一下可能性，想象力是可能性实现奇迹的第一步。首先从想象力开始，现在很难说想象力什么都不是，但它的确并不是什么东西。 它不是有形的，所以很难说如何将没有变成有，因为哪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但事实上一切都是有的，即使仔细想象，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没有什么比光速还要更快的了。企业家比尔·贝利说，可能有比光速更快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想法。思想的速度可能比光速还要快。去想一想，你的思考速度有多快？我想，我们不能说我们的想法是完全相同的瞬间发生，但我们都可以说，那是不是同一瞬间？我们不是科学家，没有验证，不能说它是事实。但我们是否可以感觉到，大家可以同时在大脑里面进行回想？我的意思是，回想过去，还有思考未来的速度有多快？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拥有的奇妙的能力之一。这些想法可以影响到你的身体、你的精神和心理上变得更强大，更有活力的去追求个人的发展。现在用这个的认识来思考，回想并收集你过去更多的经验，配合想象力，如何去应用加起来的经验去思考未来？这样的经验价值现在就会增加两倍、五倍、十倍，这就是关键。现在如何将没有变成有，想象一下可能性。很多成功人的故事我们有机会听到，他们从没有到有，有些人从负债变成富翁。所以我很爱看那些真人真事励志的电影，例如《幸福来敲门》《风雨哈佛路》。身边人的成功故事，他们如何由贫穷、绝望、不可能的情况下获得他们想要的生活。所以第一，想象一下可能性，听多真实成功的故事，再读一本鼓舞人心的书，看看一个人如何从没有到有。现在这是下一步，想象一下可能性对来说是可能的，我称之为 faith， 相信。我们从想象开始，现在我们产生了相信的念头，去相信你的想象，信念就产生了。如果我能做到的，你也能做到，这就是我们可以放心的东西。有人已经告诉我怎样拿到我想要的生活。继续阅读，继续聆听那些启发你想象力的故事，帮助自己去相信，对一个人来说可能的事情，对另一个人来说也是可能的。现在第三步，这是实现更好未来奇迹的过程。这里的想象和相信的念头投入到高度的活跃有纪律的行动里面，不只是行动，而是熟练的纪律，参加课程去学习，学习技能，找到你的专业，承受你的专业，然后累积，你选择你的可能性，并相信你的能力不断的累积，这就是进入我们所说的高度行动。行动完成了，你将经历从没有变为有的奇迹过程。行动完成，你创造你的奇迹，达到你想要的未来。另外，很多人可能说，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纪，做妈妈的可能说，我没有出来工作很久，很少跟人接触，我的人生剩下的时间不多，什么都做不了，什么更好的将来不是给我这一类型的人，安安稳稳就好了。其实你还有很多时间，你怎么知道？当我教我孩子小学数学的时候，学校给他们的功课就是画一条线，从零开始到50或者100，然后问某一点是什么数字。现在正这一条线代表是你的人生，你想活到几岁？现在科技节目先进，可能很多人都活到100岁。在这一条线上，一边学龄就是从你婴儿开始，另一边就是100吧，然后将你现在的年龄数据放在中间的某一点，现在你未来的时间马上变得视线化，你可以看到你的人生，你已经活过的时间的空间，然后看看你可能还剩下多少时间，你还有多少年可以活。对某些人来说，你未来的日子可能比你已经度过的时间还要多，而且再考虑一下，你前15年的生活都是按照学校的要求跟父母的期望来过的，那么在未来你会有更多有自己定义的生活经历，比你已经经历过的还要多。年轻的时候，我们通常都对未来充满期待，这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充满激情还有吸引力。我们期待高中毕业、上大学、找工作、结婚、生孩子，然后呢，可能是退休。正是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开始过度专注过去，我们开始回顾过去，而不是展望未来。年轻时候的那种的热情， 似乎被种种生活琐碎的事情来淹没我们的人生。你想去哪里？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而重要的问题。如果你继续这样生活，五年后你会在哪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你会在哪里？多年来，到底你想拥有什么？你是不是正在走你想要走的路？你可以改变什么来让自己走上实现生活中最想要的生活的轨道上？今天跟你们分享怎样创造你的未来的可能。你有真正能让事情发生的技巧，你也看到了你还有很多时间。你在过去累积了一些重要的智慧，现在可以在你生活里面运用它们来让事情发生。不要只是期待退休或者坐下来，加紧现在写规划还有创造美好结果的时候，永远不会太迟。祝大家新年快乐，2024年创造更大的可能，更好的未来。2024年再见，拜拜。Hey, 感谢你收听 Mega Things Good Series 学院播客，也感谢大家能花点时间在 iTunes 上写下短短的评论。如果你想在节目中听到任何问题、评论或者是 question 上的指导问题，欢迎留言给我们或是电邮给我们 team@metathingsgood.com team@metathingsgood.com。 下星期再见。